忙什么？找你哈啦！
不论你是职业妈妈、全职妈妈，还是单亲妈妈，
陆家走透透，找你快乐透。
什么底家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家。幼时期的阅读经验对以后的阅读能力影响很大哦。许多研究也证实，孩子的阅读能力是会影响到未来的学习成就表现哦。尤其在108课纲中，你会发现孩子的考卷上有不少的素养题哦，而且题目越来越长，文字越来越多，考题越来越灵活。不但是考孩子的素养，还考孩子的速读耶。所以考试作答如果要快很准，就要快速看懂题目啊！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点，就从阅读开跑。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学校的教务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用读本教育孩子，怎么样用绘本好书呢，创造与孩子的共同话题。欢迎高雄市合体国小教务主任方佩玲主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合体国小教务主任方佩玲。
你来形容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位妈妈呢？
哎，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呢充满干劲的老师。但是呢，只要想到我是一位什么样的妈妈呢，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定调，我是跟着孩子一起学习成长的妈妈。
当老师对你来讲比当妈妈还容易哈？
对，我非常喜欢当老师这个角色，因为我的孩子都非常的爱我。学生啦，
主任想要请教你哈，
对，
您是教务主任，
对，
学务主任跟教务主任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是这样说，我们教务处大部分是负责老师的教师培力，就是老师的成长啦，还有学校整个课业啦，包括这个整个教学结构的建构，包括老师的设计出来的教案。那当然啊，孩子部分就是最优秀啊，代表学校出去比赛的，不管是语文、数学或是科学的竞赛，都是从我们教务处出去。所以呢，应该是说优秀的孩子都是我们教务处这边负责的。
哦，那课程的一些规划安排也是教务处这边在规划的。
对，
那学务的部分呢？
学务处这边大概就是学生事务的办公室，主要就是学生的比赛啦，好，学生呢有一些事件要教学与辅导管教的部分。
哦，
就是古代的训导处啦。
就很多老师会讲，再不乖就把你
送去学校的警察局。
训导处就是现在的学务处就对了。
对，好好警察局。
哦，家长可能现在就知道了，学务处就是以前的训导处。
对，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训导这个词啊，主要是希望它能够正向一点，所以是学生事务的辅导了。像体育竞赛类啦，多元展能，比如说户外教育的部分也是学务处负责，主要就是 focus 在学生的事情上面。
辅导室这一块其实也很重要，对不对？对孩子的辅导这一块，
辅导呢其实就是孩子需要心灵鸡汤的部分了。那其实有很多孩子他可能家庭有一些重大变故啦，像父母亲的离婚啊，或者是说父母亲的重大变故，也有曾经处遇过妈妈不在的，或者是家人离世，那甚至是说有一些家暴状况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辅导处的孩子他需要就是比较浓一点的心灵鸡汤，然后比较需要陪伴的。那或者是说有一些特殊教育的孩子哦，比如说像我们有自由班的孩子啦，资源班的孩子，其实也都会是主要由辅导室来协助。很多隐形的伤害，爸爸妈妈在家里家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你认为不会影响到孩子，其实在孩子身上都有一些伤痕啊，或者是你看不见的一些影响。
隐形的伤痕，
对，比如说父母亲讲话沟通的时候比较大声的时候，
用词用语不恰当。
对，那或者是说家里可能开店啊，开小吃店啊，这些来往的客人他们用的言语啦，或是那些词汇，即使在学校有时候造成他们行为上的模仿，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模仿。
小孩子最会模仿。
对，其实学生在学校的样貌就是他从家里环境的一个复制，孩子不会平白无故就一个言语或者是行为样态。
辅导室就有点像张老师的角色。
对，孩子的心理 灵鸡汤，
很棒。在学校、也是很多元的学习，
对、
也是有很多不同的部门给予我们这些孩子一些关心跟教导。
对，
我们就要听主任推荐的绘本故事。这一集呢，就由主任带着我们去读绘本。那从这个绘本故事里面呢，我们会延伸到说，哎，怎么样用有趣的绘本让孩子有一些启发性、教育性？我们在骂孩子啊，还不如用绘本来教导他，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会比较快吧。
对，我认为我们有教育背景的老师在教孩子的时候有一个很棒，就是说这个职业赋予我们的一个优势，自己要兼具有很多就是阅读素养的能力，去带领孩子能够喜爱阅读，怎么懂得读一本书，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能力再去带我们的孩子。那假设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家里如果有幼幼儿的话，我就很希望爸爸妈妈你可以找一个舒适的地方，然后双腿把它打差，我们把孩子抱在我们的胸前，因为我们孩子抱着的时候，你的心跳声其实跟孩子有所接触，那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感动。你试着看看哦，然后呢，每天就固定找一个时间，我其实尽量是建议在睡前的时候，
床前的故事时间，
对，因为就是最稳定，然后很舒适，那养成一个固定习惯，尤其是小小朋友，小小朋友你这么做的话，它变成一个睡前的仪式感。
对，他会期待耶。
对，其实我们教育心理学呢，有一种行为派，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只狗很有名嘛，巴夫洛夫的狗。当你形成一个制约，就是固定模式、固定习惯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习惯，就像刷牙这样，
对，
就像吃晚餐、吃早餐，它是一个习惯。
他已经把这个生活变成习惯，
对，它是一个习惯，所以要阅读。那所以这个读本就很重要了。当然就是说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式，还有我讲的就是抱着他看这样子。当然孩子长大我们就不一样嘛，也会比较亲近的两个人，就是左右两旁依偎着这样子看。那当然适合不同年龄的孩子。再来呢，我是建议是说有一些读本你也可以安排在比较轻松的时段，比如说家里用完餐了，然后可能有一个人去负责家里的环境打理，去洗碗，那父母亲的角色另外一方呢，可以抽一点点时间，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读一本简单的绘本，读1到2次。
那请问一下主任，这个陪伴的人应该是没有固定的，是不是可以有时候是爸爸，有时候是妈妈呢？
对，像我们家更好哦，有时候是阿姨啊，有时候是这个阿公。
你看孩子多幸福啊，他有不同的亲人讲故事陪伴他。
对，而且这个读本呢，我建议大家就可以去图书馆做一个借阅的动作，很方便
啊。图书馆真的是强力推荐，不用钱，而且好多书。
对，非常多元。而且什么时候读本适合呢？这时候就不得不告诉各位父母亲了，举凡小朋友不刷牙的时候，你就赶快去寻找跟刷牙有关的书，像鳄鱼怕怕、牙医怕怕这种很亲近孩子的书，或者是蛀牙小弟刷刷牙这种，就是鼠小弟刷刷牙，
好方法。
对，
比你在那边讲半天还有效，
直接给他看蛀牙有多严重。
对，就直接把那个绘本故事书里面那个图画给他看，不刷牙的后果。
对，有时候小朋友不想看的时候，我马上 Google 搜寻一下儿童蛀牙图片。
对，还有一些是影片的。
对，然后先给他看图片之后，他吓到说怎么那么可怕，那白白净净的牙齿会变成这样黑黑的。
对，
马上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这时候读本就拿出来了。
真的，我觉得要学习当一个智慧的妈妈，不要碎碎念。
对，就是一些教育背景的人，我们在引导孩子学生去做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就要先有一个情境。
对，
这个情境营造完之后，小朋友就很想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蛀牙呢。或者是说孩子挑食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书就会出来了。孩子挑食的时候，像幼幼的小朋友、小宝贝，他们有时候不吃蔬菜啦，或者是不吃某一种食物的时候，我们会去推荐一些读本，比如说我是健康宝宝，让我不生病的食物，这一系列的读本大概有4到5本。那这个读本里面因为很可爱，然后很适合幼幼儿，那最可爱就是这个读本里面它就画出小朋友便秘的那个便便，看你是球球便啊，还是香蕉大便啊，还是水水大便，还是鼓鼓的大便。
太可爱了。
对，然后每天小朋友上厕所的时候，你该问他，你今天是球球大便还是香肠大便，
那他自己要看一下。
对，那他自己研究，比如说他今天是香蕉大便、嗯、啊，表示你喝水喝得很够哦。那假设他是球球大便，哇，他就要喝水了。
主任，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女儿小四，但是我现在还是常会问他说，他大完便我还会问他说是什么样子，他就跟我讲一条长长的，我就说哦好啊，颜色。我还问他说颜色，
这时候你要帮他鼓鼓掌啊，很开心的帮他鼓掌说，哇，你是香蕉大便耶，太棒了， Hooray。
对，
我们当妈妈就跟我们当老师一样，我们当老师的演技非常好、
嗯、家长要学一下。
比如说他是球球大便、嗯、然后他有如果月小课，哇，糟糕，很严重，然后马上这个读本拿出来，然后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把这个健康食物的读本拿给他看，这时候他就是很认真的研究。我常说我们在找这个读本的时候，不是找哪一个大家谁推荐，而是最适合这个 timing， 他最适合什么时候读你就拿出来。
因为小朋友在不同阶段他需要的绘本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像幼儿部分我刚刚提到就是解决生活问题的读本啊、嗯、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比如说有一些读本是第一次上街买东西、嗯、我相信很多妈妈都看过这本书。
对，
第一次上街买东西、嗯、那这些绘本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情境、嗯、然后慢慢去发现。然后有时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老师背景的好处又出来了、嗯、我们就会教几招给大家。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拿起一本书的时候会先看到书名跟封面。
对，
我们有时候就让孩子猜猜看，猜猜看这本书在讲什么、嗯、好，比如说有一本书叫《海底一百层楼的家》。
哇，
对，
在海底下一百层楼啊，它是什么样子呢？
对，
小朋友你们想想看，幻想一下。
然后呢，我们就看这本书的封面、嗯、还有这个字，让孩子猜猜看到底这本书想要讲什么、嗯、可能会讲什么。其实在我们阅读能力里面是一个预测能力，
而且他有想象力。
对，很有想象力、嗯、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读本之后呢、嗯、再打开来，然后跟着孩子一起看。那每一个读本啊、嗯、读熟了之后，当然这本书海底一百层楼的家这个系列也有四五本，它有天空的一百层楼、嗯、地底的一百层楼、嗯、等等，这样还有巴士的一百层楼都有。那这个读本很有意思，它也有一些科学的元素在里面、嗯、比如说海底到底有哪些生物啦什么的、嗯、就是我认为这个书你看它的文字是很少的，图片是很多的，所以它就是让亲子之间有个互动的机会，等于这个故事是你跟宝贝一起来创作的。
而且它的绘图多彩多姿，而且颜色用得很丰富、欸、
非常可爱、哦、对，这个读本哦，大概每个年龄都蛮适合的，
疗愈系列。
对，因为它绘本的风格很多元、嗯、然后每一个楼层都有不同的故事、嗯、有很多细节是跟这个他所绘制的有关。
嗯，所以其实孩子他看书他也学到了绘图的一些美感跟艺术、欸、
对，其实我们现在都多鼓励双素养导向阅读、嗯、那所谓双素养导向阅读就是说阅读它的文本其实我们希望兼顾它有数理背景的，有些是数学的绘本、嗯、有些是科学的绘本，
对，
那有些是社会议题的绘本或是国际议题的绘本、嗯、我们希望就是不要偏食、嗯、也要用在读书上，阅读不偏食。
对，又要讲到108课纲，终身学习，多元学习、嗯、然后要很自然而然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活用这些知识。
是啊、哦、所以现在最夯的像数位这一块也有一个媒体试读这件事情、
嗯、哦，这个很重要耶。
对，所以很多像高年级的哥哥姐姐啦、嗯，但我们不是家里的宝贝，可能有的年纪比较大一点，哥哥姐姐、嗯、那有时候我们就会有些媒体试读的书，但是现在媒体试读的书也出了比较多，像有一本就是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嗯、那这本书呢也很可爱、嗯、三只小猪的故事我们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详，
对，
可是又有谁从大野狼的角度来记录这个故事呢、嗯、好，所以媒体试读他告诉你说，有时候呢你要看一篇报道，你要平衡报道，你不能、哦问三只小猪而已，你还要问问大野狼、啊、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嗯、
没错，
对，大野狼把三只小猪的房子纷纷吹倒嘛，哈，猪大哥、嗯、猪二哥他们用稻草或是这个木头就太容易被大野狼一口气吹倒了，
对、
嗯、到小猪猪小弟的时候、嗯、这个砖头的房子战胜了一切，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嘛，
对，
都没有人听听看大野狼 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好，所以这个媒体视读的观念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要平衡报道、
平常我们听人家讲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
对，
那你也不要听他一方讲而已，
对，
所以你真的要多观察，你才会知道说事情的真相是如何。
对，没错、尤其是常常是小朋友回去可能跟爸爸妈妈分享学校的事情、你知道我们人嘛，大家都是隐恶扬善嘛，
对，
所以孩子有时候回去呢跟你讲到一个片段，是那个美好的片段，可能比较顽皮的部分不敢跟您讲，
对自己有利的会讲、
对，因为这是人性，这没有办法，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有时候要平衡报道、有时候可以问问老师啊、对，然后问问同学啦、对，这样有时候不是说要挑孩子毛病或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够更了解孩子的真实面貌、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观察力耶，你用侦探的角度去判断很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单独的一方而已，
对，
怎么样去判断真实性到底是如何，这个就是一种智慧，
对、有时候也是要鼓励孩子尽量把真实的情境说出来、孩子会怕，就是怕被处罚啦，怕被责怪啦，怕在妈妈的心中完美的形象有点破灭啦，
自省认错的这一种精神要有，
对对对对、
这个要从家长做起，
对，
家长也要常常说请对不起谢谢啊，
所以啊这时候这些绘本读本就很重要了，因为有时候你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跟孩子讨论这件事情，
影射我们自己发生的事，
对，有时候我觉得绘本这件事情、或是读本这件事情不一定是绘本啦，
对，
其实就是创造一个亲子之间的共同话题，
对对，而且日常生活中那是活生生就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事情话题，
没错、然后去了解就是故事主人翁他是怎么解决这件事处理这件事，像很多家长他就很担心、会不会孩子在学校有霸凌的事件啦、被同学欺负的事件啊等等，那这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绘本也蛮好的，比如说像你离我太近了请给我一点空间，这个本读本很可爱 因为他会重复这一句话，那他那个故事主人翁啊，因为跟同学的距离、有的孩子他是很亲近大家，可是他如果在家可能都是比如说拍拍爸爸妈妈的头啦，同样的方法他到学校糟糕了，他可能就是造成了别人的不舒服、对啊，所以孩子怎么跟同学保持一段很好的友谊、但是又分得太开又好像太见外了，
对，
这个绘本故事呢他就是创造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学校情境，就可以让我们家长跟孩子有一些讨论，
我觉得这个就是界限的问题耶，
对对，
因为像有的女孩子她可能觉得自己跟男生像哥们一样、她就跟男生勾肩搭背、
对，
其实还是要有一点点矜持，
对，所以像这个你离我太近了请给我一点空间，有时候就是给孩子一个示范你怎么跟其他的朋友沟通、
然后还有一种人是他习惯性跟人家讲话他肢体的动作很大，他会去打你，
对，
摸你抓你，但是他觉得这个是表示亲近的一种肢体语言，
对，
但是没有想到造成别人的困扰，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是老师的角色在学校就会很清楚的跟孩子说、其实他们最大的困难点在哪里，他不知道如何启齿、他不知道怎么跟同学讲他不舒服
不好意思，
对，而且问过孩子他们说 可能前面几次玩都不觉得有什么，可是真的啊、第五次第六次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了，
大人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像有的大人女性主管跟男的同事之间会表现得很大男生的感觉哦，因为他是主管是 leader， 所以他也会跟男生勾肩搭背，但是底下的男员工不好意思讲，
那现在要小心了，现在性平法的推动哦，一旦跨越这个界限，性平事件是这样子，当你的被行为人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有时候就构成了这个要件、但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有时候能够有点反应，
对，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你需要有声音哦，适当的有声音让他知道说你这样子我不太舒服，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课堂上跟小朋友通常是做一个练习、你怎么样用一种合理的方式去告知对方，
对，
那我们大人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替代性的方案嘛、小朋友都可以说我妈妈说、那这时候大人我老婆说、我女朋友说、我女朋友说老板你这么漂亮她很介意啊、你就称赞她很漂亮是不是比较
微弱，这个是好方法耶，
对，我女朋友说老板你这么美丽的女强人她很介意她怕我被你迷住、
如果对方 不是漂亮的呢，是
你先说她漂亮这件事才能过得去
哦，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先称赞她，
对，让这件事过去、嗯、其实有表达、嗯、
所以现在这个界限的问题也会影响到性骚扰，办公室的性骚扰，
对
对，所以很多家长从小就是要让孩子注意到这个部分，
没错，
因为我觉得很多习惯的养成都从小开始培养起的，
对，所以其实我们都常常跟新进老师说、嗯、你们一定要把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当做一个个体、嗯、一个个人、嗯、他不是你看到的孩子而已，他就是一个你要尊重的个别化的个体、嗯、
对，
那我们就常常提醒老师，尤其是年轻男老师、嗯、因为通常是学生喜欢他黏着他们，
哦，
很危险、
嗯嗯，有时候是男的老师他并不是有意去跟这些小女孩太亲近，但是观感又不佳、嗯、
对，应该是说因为有些阳光大男孩、嗯、他刚出道而已、嗯、那我们是怕说有些女学生很热情啊、嗯、然后很喜欢老师啊，常会跟老师互动、嗯、我们就会提醒老师这个部分要小心。
主任，像有很多孩子的情绪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绘本、哦、也是一种帮助的方法，
对、嗯、像我最近就看了一本绘本叫乌云先生、
嗯、
乌云先生这本绘本呢，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台词，那我发现跟幼幼的小孩一起来看也蛮适合的，因为乌云先生这本书在、嗯、角色里面他只要情绪不佳的时候、
嗯、
他身后那朵乌云会越来越大，甚至到大到下雨、嗯、那孩子其实不太需要太多的文字，他光看绘本的图片他就能够意识到了。那很多小孩子他可能在某一种情绪之中，比如说他想要买气球，
对，
这是爸爸妈妈没买给他，就又哭又闹又哭又闹、嗯、或者是说现在一个情绪里面无法自拔、嗯、比如说不吃蔬菜、
嗯、
然后就在这个情绪里面纠结啊，大哭啊、嗯、大闹、嗯、那这本书带给他的时候，其实我有试着跟孩子聊过、嗯、你这时候就跟他说、啊、乌云先生出现了在你后面，
哦，他就知道了，
对，
因为他的情绪一下很荡，
对，然后他马上意识到说、嗯、诶，突然就停止，对、嗯，他的乌云先生就像绘本书里面的那么大、
嗯、
你甚至可以绘本书借过来的时候、
嗯、
他在大哭大闹的时候那本书翻出来，对，就像书里面那么大，
大家都看得到，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理解因为有时候情绪这个词哦，你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明、嗯、
对，这一本就是在面对自己情绪的绘本故事，
对、
嗯、
那他很适合用这个图片的方式来带孩子理解情绪的这件事情、嗯、还有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到孩子比如说跟大人有所挣扎，
对，
然后他不想说对不起、嗯、我不知道家长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觉得蛮容易发生的。
我问过我女儿，我说我每次都在问来宾说您觉得您是什么样的妈妈，那有一次呢我就跟她讲说你觉得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位妈妈，她就跟我讲你是一个很爱说对不起的妈妈，我说真的吼，她说对呀、啊、妈妈很爱跟我说对不起啊。主任你觉得这样好吗？
有时候是不同的情境，其实如果是 我会多问一句说那妈妈通常都是在什么情境之下跟你说对不起，
嗯，
那你觉得为什么妈妈要这么说？所以我相信你的对不起，孩子最后会把它演绎出，那是妈妈要表达对我的爱，对我的关心、嗯、对我的包容，所以妈妈的对不起其实是我爱你、嗯、
哦。有时候一件事情发生后我会跟他说对不起，那我也要求他跟我说对不起，
嗯，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和好了。
哦，那你们是很容易和好。有很多孩子他是不愿意说对不起，比如说他可能打了您一下、嗯、他不愿意说对不起、
嗯、
或者是他可能是做出了某一件事情弄坏了某个东西，但是他坚决不说对不起、
嗯、
这样的孩子很多。
嗯、
好，所以有一本绘本就是我不想说对不起。
哦，这一本我知道，这本是邓慧文医师写的对不对？
嗯，他这本故事的小女生因为跟爸爸之间有一些小动作、嗯、使得爸爸手上的热饮泼出来了、嗯、爸爸很生气也很担心他，中间这个父女之间的纠结，那女儿坚持不想跟爸爸说对不起，
嗯，
那这其实孩子有一种情绪在里面，那我们其实就是借由这样的读本来跟小朋友分享，你们找到一个共同话题，然后来聊到底这个小女孩要不要说对不起。嗯，其实我觉得就是绘本它有时候就是创造一种比较好的共同话题跟情境、嗯、
对，可以很容易就懂，不用太多的言语，
对，没错、嗯、那或者是说孩子常常跟尤其是爸爸或妈妈，可能妈妈的角色又更容易跟孩子起一些冲突，因为常常要、
嗯
管教嘛，然后跟孩子有一些冲突，有时候亲子之间冲突比较大的时候，我就会给一些读本，高年级的我们就给他我想换妈妈，很直接。当然书越是写我想换妈妈，你也知道到最后就是我不想换妈妈。小小朋友的话就是我把妈妈变成鸭，又一本绘本，那这种绘本呢就是把妈妈变不见啦，或是变成鸭子啦，或者是
因为妈妈很会碎碎念。
对，那可是其实到最后孩子都知道了，他很舍不得，他希望妈妈赶快回来。对，所以有时候跟小孩子聊这些话题啊，或是看看这个读本，孩子都会说对，我希望妈妈回来。
对，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在气头上不要随意做任何的决定，常常会后悔哦。
对，去旁边深呼吸一下。
对，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比较不好沟通，因为他们听不懂。
对，
会比较辛苦。进入小学这个阶段他听得懂，可是又变成另外一个挑战，他会叛逆，怎么样跟你应对哦？那个又是升级了。
对，没错，因为他去学校 update 一些东西，
家长要跟进，
告诉各位爸妈，你一定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什么叫知己知彼？你要先了解探听他在学校一些东西，你要先忍耐直服一下，然后探听好他这些，再来个一一击破。我们当老师都这样，我们办案的话一定要了解各个人马，帮你通报。对，
也是要关心一下孩子在学校的生活。
对，然后他认识的朋友啊，互动的情况啊。
现在很多家长很忙啊，然后学校他们也进不去啊，他如何去关心到孩子的生活的点点滴滴？
像我们就会问孩子说，哎，有哪些好朋友啦，都跟好朋友做哪些事情啊，其实都可以问他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一下好朋友的妈妈。
哎，对，有时候
那更好，对不对？
对，学校有活动的时候啊，就去参加看看，然后看看孩子都跟什么样的同学在一起玩，大概都玩哪些游戏啊，认识一下这些孩子们，其实也蛮重要的。
所以班亲会、运动会学校的很多活动鼓励家长们要参加。
哎，对，你是去看看你的孩子都跟哪些小朋友相处，然后他们喜欢什么。
对，而且你可以认识一下这些家长们，这个时候是好机会。
对，
而且跟老师之间有一些面对面的交流，就挺棒的啊。
对，没错
啊，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老师也很想听听家长的声音。
对，
透过面对面这种互动交流。
对， 对，没错。星期六日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参加图书馆的活动啊。常有人会问我们说，到底怎样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你就带他去有书香的地方。你喜欢音乐，你就带孩子去有音乐的地方。
而且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家里没电视，他们家里的客厅全部都是书柜，孩子这怎么无聊，他随手一拿都是一本书啊。
对，因为你没有电视，没有这些情境的时候，书实在太棒了。因为书的情境五花八门，变化万千，
而且现在少子化嘛。
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面临到孩子很无聊都会是黏着妈妈，你就是要让孩子自己去找事做，在家里自己找事做。
对，然后他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给他鼓励跟奖励。比如说你让孩子去画画，
对，
他画完之后你要赞美他，我说哇，你今天创作作品很棒，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理念吗？我对小小朋友还是这样讲，然后他会用他的言语来告诉你说他创作了什么，他主题是什么。对，然后你可以用一些好玩的活动说，哇，那你现在画的有数字大楼，其实看完那个100层楼的家，小朋友常常画很多大楼，里面可能住水果住数字这样子。所以你说这些书真的是会
创意的来源。
对，没错，
灵感的来源，激发他们的想象空间。
对，那或者是说他图案可以用数字或者是字母组成，其实可以问他。那这样子会鼓励小朋友进行下一次的创作。其实阅读有一件事蛮重要，就是我们跟孩子的互动。所以读本这件事情，为什么说小小朋友要尽量读？因为我们其实在阅读有很重要，小学阶段小学三年级前面呢是基本识字量的累积，它是基本能力。小四之后它就是整个阅读理解能力的起飞期了。所以我们是很希望家长能够在小学三年级以前尽量带孩子阅读。那三年级之后呢，就要转换读一些桥梁书。桥梁书就是在图片跟文字部分开始，文字要增加。四年级之后呢，开始就会有些文字读本，或是伟人传记啦，或者一些科学类的丛书啊等等，尽量能够进来。当然还有很多啦，我们是希望说在阅读不偏食的状况之下，比如说像自然类的书，像 像最近很缺水，那我们会有一些立体书很可爱的、好像这本水资源大揭秘立体书、我就会带着孩子读，比如说有些孩子不太喝水，那我们就翻到这一页、就发现它有一页是告诉你水在身体里面的流动，它的标题是进出身体、那其实这样带孩子去读，读完这个绘本之后孩子就咕噜咕噜赶快喝水了。我们会希望说这个读本部分、爸爸妈妈不要只有语文类的书、可能就是科学类的读本啊、数学类的读本啊、或者是像世界观的建立、像有一本世界的孩子不一样的生活、就会看到说哎，有不同的小朋友他们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七个孩子
对
他们的生活模式、他们的饮食、他们的制服、等等，你不用多说什么，光看这些图片啊、这些画面其实就跟孩子很有共鸣了。
对，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在不同的地方文化上的不同，所以房子啊、饮食啊、
肤色 啊
都不一样啊。
对，
所以培养他们的国际观、
国际观、就是鼓励爸爸妈妈可以借由不同的多元的绘本来带领孩子认识这个世界。孩子发现什么样的问题要解决，你就去图书馆搜寻相关的书籍、还有要多问孩子一些问题。我们常常就是说阅读的理解能力有时候是在你的问答之间、所以我们带孩子读书的时候最关键是哎，你读到了什么，这里有什么不一样的，或是如果是你是作者你会怎么做。那其实我们在教学上、如果我们真的阅读理解教育，老师们在学校的教学、他其实就是用非常多的问答法去带领孩子读懂这本书，
思考对不
对，对，然后读出不一样的见解、
不是只是读，而且要懂要理解，
对，是后面理解的这一块、那如果你是作者你会怎么做，如果在这样的情境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好棒耶，我觉得要问孩子耶。
对，所以有一本书我也蛮推荐、叫做米罗和他的发光宝石、因为这本书它到后面有不同的结局，它有悲伤的结局还有快乐的结局，你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它的书到中段之后它会切上下、那你可以阅读悲伤的结局它是怎么发生的，它就是因为它的选择不同，还有一个开心的结局，就是后面会有不同的发展、那你就会知道哦，原来生命是因为不同的选择创造出不一样的结果。米罗和他的发光宝石，他其实就是很可爱的小老鼠，然后他们去发现那个宝石、那他们有一个议题，就是他们决定要继续挖下去，还是每一个人很节约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你的礼物你也回馈给他、好，当然就是说你无止境的去对大自然做一个截取，你可能就受到自然的一个崩害。他这个故事好处就是他给你不同结局的选择、看你要走往哪一条路、所以书本到中间之后后面就是分上下，悲伤的结局他有他的选择跟后面的呼应，
明天过后
还是美好生活的开始、就在你的选择之中、对，那我们也告诉孩子说原来你的选择对你的结果是会有影响的、所以其实很多绘本是很有意思的。
那主任，像学校通常会用什么方式来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呢？
每个学校都有一个图书馆，所以我们会有丰富的藏书、那所以我们会希望小朋友养成一个借书的好习惯、而且学校就提供你在得不用外求。然后另外就是说在阅读整个情境的布置、比如说班级可能也会有一个阅读角、那老师们呢也会鼓励孩子去做阅读这件事，有时候班上会规划一些阅读课，那或者是老师就会指派一些任务或功课，每个学校的方法不一样，有的学校甚至有巡回的书箱，或者是老师在课堂上就会介绍一些读本、那有时候老师很会吊孩子胃口，我这个读本还是我这个故事我就讲一半、好，让你赶快去后面找答案，
让他们去翻书。
对，那更多时刻就是老师的一些生活情境，因为现在孩子他们缺乏这种生活情境或者是一个我们要一起去共同讨论，所以老师会介绍很多不一样的书来创造那个情境，比如说朋友之间感情有了歧义那怎么办，好，那我们怎么处理，那或者是说哎，种子长大的过程它是由小到大怎么样的生长过程，对，那老师透过 很多读本去做教学，其实小朋友会对这些读本很有兴趣，
所以学校通常也会有一些鼓励的策略吗？
对，或者是实际进行教学。那我们高雄市呢有喜悦网、让小朋友去闯关、对，那小朋友他有不同的学习能力跟程度、他就依照他的能力跟程度去做一个线上的挑战、
而且我知道现在有很多行动车会直接开到学校或图书馆，
对，没错，
现在的孩子很幸福。
对，现在孩子更幸福是因为还有数位云端书库，
就是随时带着走，你不用带书扛那么重，
对，你可以线上图书馆借阅，
所以要好好善用我们的这些图书馆，不管是我们线上的或者是实体的或者是学校的图书馆，
对，
真的要培养书香之气，
对，
就从我们大人开始。
是，那我们学校其实在做这个经营有更多策略，比如说有很多鼓励的，小朋友就是撰写阅读心得会给一些奖励，然后或者是优秀作品的公告，
还有刊物，对不对？
对对，小朋友都可以投稿刊物，
很多的鼓励方式。
对，然后其实台湾各个国小都很重视阅读这一块，因为阅读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就代表你以后的竞争力。
真的，今天学校主任来跟我们聊故事，聊怎么样善用读本育儿法，那希望可以帮助大家育儿更快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有竞争力，就从阅读开始。谢谢我们的方佩玲主任。
谢谢，谢谢主持人 Luca， 谢谢。
谢谢。